这里是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4号，公元2009年12月20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节目。达赖喇嘛向5000名信众强调知足的重要性，一株要闻回顾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城市果尔卜传述佛法的第二天，向5000名信众强调了知足的重要性。达赖喇嘛于今天新的里时间上午9点到12点间向信众传授了佛法心要四圣谛和八正道，强调知足常乐的道理。达赖喇嘛说，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欲望越强，心里越不平衡，越不快乐。因此在基本的欲望与无限的欲望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知道知足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达赖喇嘛向在场的5000名信众简要地介绍佛法四圣谛和八正道之后，接受了信徒的提问。
The last year I went to surgery to remove gallbladder because some stones there。
达赖喇嘛在回答提问时表示，实践佛法对自己的身心都有好处，曾做胆石手术时，医生说他的健康状况很好，像是60岁人的身体，因此这与自己通过实践佛法保持心理的平和有关。达赖喇嘛还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宗教，所有宗教的宗旨就是造福人民，提倡慈悲心，作为信徒按自己的习俗和意趣，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对自己来说是最好的宗教，而改信其他宗教并不容易。并强调，虽然不能说所有宗教当中佛教是最好的宗教，但对于他个人来说，佛教就是最适合自己的宗教。达赖喇嘛还说，西藏的佛教是从印度那兰陀传承过来的佛祖释迦牟尼的宗教，因此把西藏的佛教称之为喇嘛教是完全错误的，应该称之为佛教。据了解，达赖喇嘛今天下午在当地的传法议程临时被取消，明天21号将乘坐飞机离开卡纳塔克邦返回首都新德里。接下来请听一株要闻回顾。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四17号开始在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安德拉邦首府海德拉巴德和印度喀纳塔克邦东部县城古尔伯家展开访问。本周四达赖喇嘛作为特邀主讲嘉宾出席了在勒克瑙举行的第58届印度神经学学会年会，并以脑科学与印度传统佛教理论为主题发表了演说。达赖喇嘛强调，心灵保持平和有助于大脑健康。他说，仁爱、容忍、和谐可以获得内心平和，并取代和制止愤怒、妒忌、焦虑等害人害己的情绪，同时减少心理和身体上的疾病。达赖喇嘛说，佛教静坐冥想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并指出他已经提倡全球佛教寺院多开设科学课程，让各自寺院僧侣学到科学知识。本周五早上9点，达赖喇嘛经新德里抵达安德拉邦首府海德拉巴德，会晤了该邦首席部长、前任部长、印度支持西藏人士等，并接见了200多名当地藏人，包括学生、商人等，开始演说，要求教父济贫，发扬西藏传统美德。此外，达赖喇嘛出席了有青年总裁协会主办的会议，并发表演说，强调促进人类价值的重要性。 本周六上午约10点，达赖喇嘛抵达喀纳塔克邦东部县城古尔伯加，当天下午为当地建造的一尊佛陀塑像进行了加持，之后为当地新建的佛寺进行开光，向在场聚集的5000多名信众介绍佛教起源、佛教对国际的影响等。达赖喇嘛特别强调佛教空性论和无我，呼吁有情众生多做利他善事。
10月10日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0周年纪念日，也是国际人权日。当天，中共政府在西藏首都拉萨增派大批军警进行严密戒备，以防藏人利用这一特殊日子再度展开示威活动。现居住在北京的西藏作家维瑟在其博客中发表多张有关中共政府在西藏首都拉萨大昭寺广场部署大批军警和武装部队的照片，这些照片使人错觉中国武装警察部队正排着长队要朝拜拉萨大昭寺。维瑟女士指出，据说这些照片是在下午5点左右拍的，当时几乎所有的相机都被没收，并警告游客不准拍照，但也有人幸运地拍到如此壮观的场面。维瑟表示，据说是一种布控的措施，属于戒备，规模相当惊人。
现居住在印度的西藏康区僧人次仁朵基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康区雅江县藏人为登兹德勒仁波切展开的和平请愿活动，因当地宗教领袖和相关人士的劝说下暂时停止。之前被监禁的20多名受伤藏人中，本周三又释放了7名藏人，其中已经得知的有次仁、桑波、金巴、拉木曲柱和查克阿达，另有多名藏人依然遭到监禁。当地藏人多纷纷表示，这些被监禁的藏人之前曾遭受过中共军警的残酷毒打，因此中国当局为了隐瞒殴打藏人的事实，才故意推迟释放他们。次仁朵基说，雅江县藏人加成之前被拘押在当地嘎勒监狱时，曾遭受了军警的严重毒打。一位目击者透露，藏人加成目前在雅江县一家医院中接受救治，而他的腰部不能完全直立，头部也用纱布裹着，这显示他之前遭受过残酷毒打。对此事件，西藏人民议会本周四发表公开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保持克制，并体谅藏人的苦难来解决问题。居住在印度南部的上千名流亡藏人于本周二晚上举行了烛光游行活动，声援康区藏人为营救登兹德勒仁波切展开的和平请愿活动，并抗议中共政府的屠杀政策。
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境内藏人向外透露，中共甘南州合作社人民法院于今年11月14日对西藏知名作家兼摄影师甘嘎仓央判处5年有期徒刑。当时甘嘎仓央的一名家人被允许入庭。消息人士表示，在法庭上被问及拉萨是依旧的拉萨有何含义时，甘嘎仓央无畏地回答说，虽然中国政府在拉萨加强外部建设，如新建铁路和高楼大厦等，但实际上藏人视为神圣的西藏首都拉萨内在文化与宗教价值逐渐衰落。随后被问及我们的政府在哪里又指什么时，甘嘎仓央回答说，虽然中央政府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但各地政府却不遵从和实践这一法规。说到这里，法官就阻止甘嘎仓央继续阐述。消息人士表示，西藏作家甘嘎仓央目前被监禁在甘肃省兰州市一座监狱中，中共政府指控他通过写作开展民族分裂活动，向外泄露国家机密，以及与分裂者想杀仁波切有联系为罪名进行判决。此外，西藏阿坝国芒寺将须扎仁波切从去年3月西藏爆发和平示威活动后一直在逃避中共政府的拘押，但于本月6日在无奈中向当局自首，目前无法了解他的具体状况。
为防止藏区通过卫星收听收看境外媒体有关西藏的报道，中国政府近来在藏区加强了严控措施，并强行没收藏人家庭中设有的地面卫星接收器。境内消息人士透露，在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境内，部分条件好的藏人家庭有些合资，有些个人出资设有地面卫星接收器，但是在今年10月，中国当局突然在当地展开搜查行动，并以不经许可擅自安装为由没收了所有地面卫星接收器。中国当局近来在定日县派遣技术人员，在每户有电视的藏人家庭中强行安装有线电视接收器，让藏人只收看中共自己传播的新闻。
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针对各西藏难民事需地方法官、秘书长、代理法官和陪审员展开的流亡藏人法律培训会，于本周58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职工伙食堂会议大厅中举行。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阿瓦培杰和法官阿瓦图丹、前任大法官朗杰次仁、洛萨达杰和索南桑布以及各地方法官和秘书长等27人参加了这次为期3天的培训会。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阿瓦培杰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通过这次培训会，希望各地方法官能够以流亡藏人宪章之相关诉讼法规定，公平、公正和公开解决民间矛盾和纷争，并向民众介绍流亡藏人宪章内容，提高民众的法律认知。
为制止中共在西藏实施的游牧民搬迁政策以及西藏环境恶化问题获得有效处理，西藏流亡政府和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共计7人组成西藏第三集队，参加了从本月7号到本周58号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西藏代表们通过参与万人大游行示威活动、散布文件、举办图片展、放映电影、在民间气候会议上发言等，介绍西藏的气候变化，并呼吁全球关注西藏高原日益严峻的气候变暖危机，同时呼吁采取行动保护遭受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本周一，西藏流亡政府代表登兹诺布参加了中国官方代表举行的中国气候专家演讲会，并向中国气候专家提出有关如何有效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问题。当天还向与会的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递交了一份西藏环境研究报告，要求予以关注。本周三，西藏代表就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西藏牧民被迫搬迁以及流亡藏人为保护西藏环境所做的努力等方面，向300多名聚集在哥本哈根的来自全球各地的民众进行了宣讲活动，同时还放映了西藏电影制片人顿卓汪钦制作的纪实影片《远离恐惧》等，备受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关注。本周四在哥本哈根召开高层气候峰会之际，藏人代表同来自全球各地的约9名华人，包括3名台湾人，举办了环境交流会，就中国政府对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及今后所要展开的环境活动进行了讨论。西藏流亡政府代表登兹诺布表示，他在会上发言时介绍了西藏高原的重要性以及他们来此原因。会上部分华人还积极提问，并声称之前只关注中共对西藏的政治压制，却忽略了当前环境遭到如此破坏的严重问题。参加会议的丹麦声援西藏组织一名成员建议藏人和华人联合建立一个环保组织，并表示这有助于今后减少中共对环境的破坏。这一建议得到与会人士的赞同。本周五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最后一天，各民间团体聚在一起讨论了在哥本哈根为期12天的宣传成果，并就如何在今后展开更有效的环境运动制定了计划。
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境内西藏歌手萨姆科演唱的《藏乡》。Thank you.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组织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